诗篇135篇，诗篇135篇，题目是称颂的圣诗，称颂的圣诗，称颂耶和华奇妙的作为。这个题目就是称颂耶和华奇妙的作为。下面就是开始，第一段都是提到哈利路亚，称颂，接着就是哈利路亚。我们看这个第一段是一至四节，战神殿中称颂主名，战神殿中称颂主名。就是1到4 5到14 5到14这一段，这是主为至大，主为至大，全遵主命，靠神得地。主为至大，全遵主命，靠神得地。这是5节到14节，第三段是15节到21节，15节到21节这段不受迷惑，同心称颂独一真神，不受迷惑。因为这一段讲到偶像的这种破坏，不受迷惑，同心称颂独一真神。一共就是这么三段。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开始，第一段是1到4节，这里第一句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底下就是哈利路亚。称颂什么？就是赞美，就是称颂，就是哈利路亚。第二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神把他高举的最高的名，至高至上的名，使他的名超过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要称赞神，还要称赞他的名。他的名本为大，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的仆人，下面第三句，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下面歌唱的人是什么人？都是耶和华的仆人，这里都是多数。所有敬拜神的人都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第一是站在殿中，第二是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不但是站在神的殿中，而且还要站在神殿院中的，也要赞美他，也要歌唱他。底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神本身就是善。那红书就提到耶和华本为善，所以说我们要称赞他，他是本为善，所以要歌颂他，要歌颂他的名。这第二次提到要歌颂他的名，所以可见的他的名是非常重要。我们一举一动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阿门，就是说主的名是有赦罪的权柄，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我们要称赞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要称颂他，这是美好的。耶和华拣选，下面两句就是蒙神拣选之恩。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雅各的产业就是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神特别的给他，使他能够蒙拣选，都归他自己。不但归他自己，底下呢拣选以色列 特作自己的子民。这十二儿子不仅仅是属于雅各，是什么？是属于以色列，是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以色列的子民，蒙神拣选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是神特别拣选，有神特别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两个拣选很宝贵，一个是特别的拣选，拣选了雅各归他自己，就是他十二个支派底下呢，还拣选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名字，一个民族的名字，特作自己的子民，特别的做了神的子民。所以感恩赞美，不但如此，而且以色列有一定的贡献。什么贡献？第一就是把圣言传下来留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外邦教会现在有圣言，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圣言，在罗马书的三章二节。这是第一点，圣言是借着以色列传留下来。底下就是基督，神把基督赏给我们，赏给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基督也是借着以色列而产生的，是罗马书九章五节。罗马书九章五节。第三就是救恩，救恩也是借着以色列所以带来的，所以这三样是以色列的贡献呢。这一个救恩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这个大家要记下来。这就是三个方面，以色列，神拣选了以色列，以色列产生了这三个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要记住。底下就是五节到十四节，五节到十四节这一段，主为至大，全遵主命，靠神得地。你靠神就能够得地。主为至大，全遵主命，你要遵主的话，主的命就是主的话，靠神来得地。这是五到十四节最后一段，现在是十五到二十一，是不受迷惑，同心称颂独一神。不受迷惑，这里提到你这个偶像啊，所以不受迷惑，同心称颂独一神。这里就提到了他们经过七十年以后，神经过长期的苦练，练去了他们对偶像的迷惑，偶像的这个崇拜，彻底的离开，他们才彻底的离开。然后现在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诗篇一百三十五篇一节到四节，这一段就是完全是称颂赞美。一开头就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不但赞美耶和华，还有赞美耶和华的名，他的名是可称颂的，他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底下，耶和华的仆人，我们都要做耶和华的仆人，谦谦卑卑占地位，谦卑的伏在神的权下，要站在耶和华的院中，一个是站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称颂神。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称颂赞美，可能是一对一对的都来一同来称颂赞美神，还有站在我们神殿的院中，第一是站在殿中，第二是站在神殿的院中，你们要赞美他。所以说一对一对的都要来一同来歌唱来赞美，所以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再次提的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一段完全是赞美，我们要大大的赞美， 因为这一段整个的就是称颂的圣诗，整个就是一个赞美，一个歌唱，称颂谁？就是称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为圣，耶和华本为圣，而且呢要歌颂他的名，这又再次得提他的名。所以主的名是美好的名，主的名是荣耀的名，是尊贵的名，所以我们要提他的名。主的名能够给我们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说我们要提他的名，称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因为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要称颂，我们要赞美。所以这一段我们就要大大的歌颂赞美神。底下两句就是蒙拣选之恩，耶和华拣选了雅各归他自己，雅各产生了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实在就是雅各的产业，但不仅仅是雅各的产业，是神拣选了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这十二个儿子就组成了整个的以色列国家，以色列的民族。神借着以色列，你想想以色列经过多少的苦难，多少的艰难，也经过许多的在神的面前的认罪痛悔，所以以后才蒙恩的。所以说他们走的路也是很艰难，经过许多的波折，所以经过很多地方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走了许多的弯路。所以说以色列是神的子民，实在经过许多的苦难，经过许多的苦难，许多的艰难，但是终于呢能够蒙恩，所以他们产生了圣言，是主的话借着他们传流下来。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保守的民族，所以他们不轻易的放过这些个属灵的宝贝，所以他们守住了主的话，旧约新约都是借着以色列传给我们，基督是借着以色列带来的，救恩也是借着以色列带来的，所以这三样我们大大的感恩赞美是借着以色列。所以没有以色列就没有我们外邦教会啊！以色列开头的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大复兴，马可罗的复兴都是以色列人，开头都是以色列，以后借着以色列来带来的复兴，以后才有外邦教会的复兴。所以感谢神呢、我们不能忘记以色列，我们天天要为以色列祷告，要为以色列祝福。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他就蒙福，咒诅你的他要受咒诅。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以色列祝福，神就祝福我们。以色列是神祝福的子民，神特选的子民，虽然他们有许多的败坏，但是神特选借着他们来成就神的计划，成就神的旨意，以后在国度里以色列为首，基督要做王，而且以色列在国度的期间就是为首。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纪念以色列，求主大大祝福以色列，以色列到最后还要全体被掳归回，现在虽然回去了不少人，但是还有没有回去的，最终以色列全部要回到以色列。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五节到十四节，五节到十四节，主为至大，全遵主命，靠神得地。所以这当中全遵主命是最要紧，就是我们要完全的遵守主的话，遵守主的命令。神给我们预备了，给以色列预备了诫命律例典章这么多，就是让他们要遵守，守住主的命令，那就听话就蒙福嘛，那你就能够得地。这告诉你靠神就能够得地。下面一段，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伟大，而且呢是万神之上。他是什么？他说我知道我们的主是超乎万神之上。一个告诉我们主伟大，他是大神呢、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大的了，主为大神，主为大，而且呢知道我们的主是超乎万神之上，因为只有神，没有再没有其他的了。底下就说了，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 在一切的圣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这句话是最重要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神创造一切，神做的一切都是照着神的一个旨意而行，是照神的旨意，神不随便做一件事，每件事都有神的旨意。我们看一下几段的圣经啊，你就能够明白了。在启示录四章的十一节，启示录四章的第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万物，万物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有的，所以这就是神一切所做的都不是突然的，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成的，照着神的旨意。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三节，二章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章的二十三节，二章的二十三节，这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神使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这里也是有神的定旨和先见。第二章的第二十三节，这里提到，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与人，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耶稣的顺服，顺服天父的旨意。什么旨意？神的定旨先见，就是神命定的，就是让他为我们，为人类而受苦而受死，就被交与人。底下就说的，你们就是借着不法人的手啊，就把他钉在十字架。所以说这就是要记住，就是耶稣所以被钉，当然是因着犹大把耶稣卖掉，又因着比拉多，又因着祭司长这些害他，但是最根本的根本是神的定旨和先见，神有他命定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受了这样的苦。所以这就是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事情都是随着自己的意志而行，那里面也包括了我们这个行事为人，我们的一切都有神的旨意，神拣选你，拣选我，我们这里都有神的旨意，都是神的旨意。另外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和三十六节，十三章那就是大卫的事情，大卫的事情也是神命定拣选，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每件事情都有神的旨意。特别提到大卫，二十二节，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击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这一方面给我们看到大卫的宝贵，他凡事他都讨神喜欢，凡事他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找到了这么一个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哪个地方合神心意？就是无论哪件事情他要遵行神的旨意。合神的心意是照神的旨意去做，去做。以后在三十六章一句话三十六节也是这样说，大卫在世上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就安息了，他的一生就遵行了神的旨意。所以可见呢，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我们来到世上做什么？就是让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在哪里？哪里是神的旨意？那你要谦卑寻求，要明白，要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那你要照着他的旨意去做。所以这就是看见了整个的神的计划，神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做事，是不是？我想到哪传道在哪传道，这不是我的自由吗？我可以在哪里？这不对的。最要紧的，你要照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 所以凡事都这样，那才是叫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是如此，所以说大卫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以后基督来到世上更是这样。我来了是照着神的旨意行，这是耶稣亲自说的。所以说他先上十字架为我们受尽了苦难，这一切都是照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不是你很舒服你很享受，要受苦的，要舍己的，要牺牲的。所以我们肯不肯，所以求主怜悯，主给我们做榜样，大卫也是如此做榜样，所以保罗也是这样的，照神旨意。你看他要到罗马去，他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他就清楚了，十九章就说了圣灵要带领他要到耶路撒冷，以后要到罗马去，但是经过了千难万险，他不是一下子就去了，多少艰难，犹太人两次要害他，是吧？起大事要不吃不喝的要害他，所以这个保罗受了多少艰难，但是至终呢到达了什么？到达了罗马，因为神的旨意是让他去罗马，所以他就没有放松，我就是要上告，也要上告到罗马，最后是借着上告去罗马，最后终于到是作为一个犯人坐船才到达的，路上又是千难万险，这个船整个都坏了，所以但是呢终于到达，那就说明神的旨意借着保罗能够通出来，所以这么艰难但是还是能够通出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生实在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要讨神的喜欢，这是最要紧。第二段就是五节到十四节，五节到十四节，主为至大，全遵主命，靠神得地。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你知道是一件事情，但是你要遵行就不是容易的。所以下面一句就是神的旨意是这样，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不管在哪里，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下面就是万有都为神旨意效力，所以他造云雾。为什么造云雾啊？因为有的时候这天气要刮风要下雨，有云有雾有雨有电都会出现，所以各样神都创造好，从府库中也带出风来，风也有用，狂风大浪那么考验门徒，以后呢就看见他们呼求主，主就能够使风和水和浪都能够停止，是不是？这一切都看见有神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些都是神创造，神创造这一切呢都有神的意思。有的时候是大风大浪是考验我们，有的时候呢风浪停止也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领导。下面我们再看第八节，他讲埃及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你看神的能力大不大？神最后才这样做，一直给法老机会，在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神老早就提出来了，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跟他说，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你如果你不放我的长子，我就要杀你的长子。他听吗？不听，不定神也没有，神一直忍耐忍耐忍耐，一个灾两个灾三个灾四个灾，开头是轻的灾，以后越来越重，他不听，最后那么神就下手了，神不得不下手，所以最后就是投生的就下手杀掉，什么连人带牲畜就都击杀了所以下面说埃及啊，他实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他是谁呀？就是我们的神，他实行什么神迹奇事？这神迹奇事就一个一个灾，不同的灾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的臣仆他一切的臣仆当中，最后就是击杀了，就把法老也击杀了。那怎么击杀呢？你不追赶倒好，追吧追吧，实际追以色列人，追到红海边了还要追，那么神就给以色列开路，是以色列人走过去了，走过红海，结果呢法老要再上去，你就上来吧，结果就把他们推翻在海中，就这样的击杀了。下面就是神不但击杀了法老， 下面你看看，以色列一路走来，所有的仇敌神都击杀，他击杀许多的民，又杀戮了大能的王。哪个王是大能的王？下面两个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这两个是最出名的。还有迦南的一切的国王，多少王啊？在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吧，告诉我们一共31个王。约书亚记讲的31个王，通通的都解决。我们今天也是要彻底的得胜仇敌，得胜这些个王。31王也代表我们每天都要得胜，天天都要靠主得胜，不是你来杀，是神亲自来解决这些个仇敌，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因为神允许的，我把迦南地赐给你，迦南地怎么赐给啊？迦南的这个又是7族又是10族，里面这么多的悖逆的人，这么多的狂傲的王，怎么解决啊？神解决。迦南一切的国王一句话，神都把他解决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地就赏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所以这也就是神允许亚伯兰的话。亚伯兰在亚伯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不是打败了仇敌以后，打败了四王，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仇敌，那么神就对他说了，我是耶和华，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你不要害怕。怕什么呀？怕仇敌呀，因为他刚刚打败了仇敌，只怕仇敌来报复，所以吓坏了。但是感谢神，神安慰他，以后神就跟他讲话。所以亚伯兰的蒙恩就是在创世纪15章以后更多的蒙恩。是怎么蒙恩的？他信神，他相信神的话，神就以他为义，就这样亚伯兰就被称为义。简单的说就是信，他就是凭着信心得了神给他的产业。所以以后神多次向他显现，哎，你的子孙哪的子孙一个还没有呢？但是他还是信，是吧？开头是他也是信不来呀，后来他相信，你本身所生的就成为你的儿子，并不是外面的人。所以说亚伯兰的信神就算在为义。这个信什么？就你的这一个所亲自所生的那一个，就是后来生的这个以撒，到了他99岁，到了100岁，他才生的一个儿子。但是呢，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以后以色列一步步的真的得到了这个迦南美地，这是何等奇妙！所以要信，就要相信耶和华呀，你的名存到永远。又2次提到神的名，耶和华呀，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这2次提到神的名，特别是要存到永远，存到万代，就是说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神的名是神的名，神的名不会改变，神的名是永存的，是永存的，是存到永远的，是存到万代的这个名。所以一生一世要称颂这个名，因着这个名能够得胜仇敌，像大卫一样。大卫怎么得胜哥利亚？他就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得胜了。你来攻击我，你靠着什么？刀枪铜戟。我呢，我攻击你，我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能够得胜。所以这个名我们要永远记住，是大卫所得胜的名，也是基督得胜的这个名。所以赞美感谢神，是不是？所以这是可纪念的名，这名是存到永远的名，这个名是存到万代的名。为什么提了这么多次？就是免得我们忘记，我们要纪念，要永远的纪念这个名。因着这个名是我们可以得救，可以称圣，都是借着这个名。所以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那就是以色列有许多仇敌，所以神要亲自为他们伸冤，而且呢为他的人后悔。神几次都提到后悔，有的时候是因为以色列败坏犯罪得罪神，甚至在挪亚的时代神后悔，神甚至后悔找人，后悔这个给他们这么好的一切，以后就是神毁掉，但是留下了挪亚一家，留下了挪亚一家虔诚的后代， 以后保守住了挪亚的一家，使得这个挪亚和他所带进去的一切的这个野兽啊、牲畜啊、飞鸟啊，各都能够带到这个方舟里面。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特别的恩典，为他的仆人呢、啊，这个存留，为他的仆人后悔，是吧？所以神的后悔都有神的意思在里面。我们下面看底下一段，底下一段就是16节到21节，16节到21节这一段，不受迷惑，同心称颂独一神，同心称颂独一神，独一的神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拜别神。外邦的偶像下面是金子银子，是人手所造的，所以下面就告诉你，这都是假的。以色列人却是一直拜到被掳，拜到一直到70年以后，真的不拜了，彻底不拜了。所以现在你没有看见以色列人有偶像，虽然他们还有很多的不够，很多的还没有真的信靠耶稣，但是偶像是没有了。神苦练他们，苦练了70年以后才彻底的解决。所以这段就告诉你，不要再受迷惑，外邦的偶像是什么金的银的，在之前它也不过是一个假的东西，是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也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那是假的吗？造他的和他一样。耶罗波安是最坏的一个王，是吧？耶罗波安做王以后怎么样？北面南面各造一个偶像叫人拜，告诉他们，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样的拜，而且世世代代以后以色列的王一代一代都没有离开过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什么罪？就是拜金牛犊。金牛犊就是这个世界啊，金子嘛，现在人都是爱金子爱钱，牛啊就是努力挣扎，一天忙忙碌碌，从早到晚忙啊忙啊忙啊，都是为自己来忙，为自己来奔。牛犊，犊就是心里所爱的，各有各所爱的，所以这些个要粉碎，要毁掉，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谁靠他？雅哈就一辈子靠他，不但靠他，而且还靠外邦神，还靠什么？靠耶洗别的神，有些巴利的、亚瑟拉了都来，什么神都拜，拜到最后死掉拉倒。所以说，这都是犯罪的结果。一个耶罗波安，一个雅哈，实在都是坏到极点的，但是他们的结果都让我们看到了。所以说，我们不能拜，也不能够跟随，这些个都是假的。所以这一段就告诉你，不受迷惑，不要再受迷惑，同心的来称颂耶和华，称颂这个独一的真神，要称颂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可靠的。所以说以色列人70年满以后回来真正的敬拜真神，敬拜真神。所以这里说，以色列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告诉你称颂谁呀？称颂耶和华，不要再称颂偶像。亚伦家呀，为什么一个一个叫啊？那就是一个个都是拜偶像的。原来亚伦开始是最早拜偶像，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告诉你，只有耶和华。利未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这说了三遍了，以色列家、亚伦家、利未家，为什么一个一个说呀？要彻底呀、啊，要彻底，要彻底离开偶像，要称颂耶和华。底下第四个就是你们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所有的人，凡是敬畏神的人，要称颂谁呀、啊？耶和华。所以都要称颂耶和华，不能够称颂别的，因为我们人是他造的，神把我们造成。神给我们智慧、聪明、谋略、能力都是神赐的，样样是神给的，你怎么去拜偶像、拜假神呢？要称颂耶和华， 要称颂耶和华。最后一句说，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所以说反过来讲，在耶路撒冷居住的是谁？是耶和华，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住在神的教会里的，住在圣殿里的耶和华该什么呀？从锡安受到称颂。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要称颂神，要在哪里？在锡安，在神的命定的居所来称颂神。所以最后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啊，没有别的称颂，实实在在的要称颂耶和华。后面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诗篇的最后几篇，最后的一句都是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完了就是哈利路亚，一同歌唱，一同赞美。在这里面我们要看一段圣经，你看看，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的十一章这一段，就让我们认识神，也认识到神的智慧聪明，是一切都是神创造，是神赐予。第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这一段称颂神，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不是你随时你很简单就找到了，你要真正的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你才知道神的判断在哪里，他的踪迹在哪里。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是不是让我们都要阿门，都要永远的称颂神，赞美神，而且不断的寻求神，因为神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何其难寻。所以你要寻求，要明白神的判断，要明白神的踪迹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明白，那就要深深的寻求，而不是样样都简单的你就都能够懂的。所以需要我们好好的深深的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知道他的踪迹，他的判断在什么地方，那你就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要更多的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他，就不会去拜虚虚假假乱七八糟的这些个假神。求主真是天上的智慧，属灵的聪明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这位神。诗篇十七篇，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保罗他怎么解释这个万有，怎么样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二十四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开始，这一段实在保罗讲的太好了，我们也一同来领会一下。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你看看生命哪里来的？神赐给你的，对不对？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年限神早就定了，和所住的疆界。哎，你是美国人，你住在美国，你从小就生长在美国，有个人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可惜我们不好好寻求啊，要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将我们个人，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这个存留都在乎谁？都在乎他。在乎谁？在乎我们的神。你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都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艺啊，用心思所雕刻的一样，不要再这样做，好像这个金银石头一样。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如今却是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保罗这一段就告诉你，我们生活动作是在乎神，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气息能够生存也是在乎神。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还是拜这些个假神。以前神说我都不追究，现在应该叫人要悔改，要悔改信真神。这是保罗在雅典所写的这一段，我们好好思想揣摩这个主的话，实在非常宝贵。他能够讲出这样的道理，让这些个顽固的人，这些个有学问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辩驳。因为保罗确实是蛮有知识，他也蛮有智慧，知道该怎样的来把这个福音来传给人。各行各业，今天有学问的没学问的都需要信耶稣，都需要得到这位主。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整个的，就让我们称颂这位造物的主。这个人，你不管是站在耶和华在殿里，还是站在殿的院中，在哪里都要赞美神，都要称颂神，称颂他创造万有，更是称颂我们的本身就是神创造我们，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给我们那个存留。所以我们该怎样的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日子，让我们好好的爱主，不要再拜偶像，再搞虚虚假假，让我们真的要敬虔的爱主，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就到此。